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我们的上帝如何做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上帝做工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生命嘛，他就是我们的灵嘛。这句话是那么重要的呢。上帝是我们的灵，意思说我们的上帝的灵没有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只是个一块泥土而已啊。所以说上帝是我们的生命，上帝是我们的灵，这个是很重要的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如何做工。不懂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上帝的灵、上帝的生命不能进来我们生命里面。现在我们虽然知道的内容，但是再来 confirm 一下，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上和人呢？在头脑上可能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不重要的了。真的知道，真的相信，真的行出来，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所有的被造物，也用他的话来创造人。所以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灵，或者是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听神的话的说，哦，这个是我知道的，听过的，不要这样想。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在头脑上不知道神的话，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在头脑上都知道神的话，问题是不信，问题是没有行出来。所以说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不要从这个知识的层面来听。那么虽然听过的神的话，但是再来把这个神的话彻底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真的我们的上帝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全宇宙万物吗？虽然圣经说神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灵。灵的意思是，不好听的话来讲的话，很简单来说的话，是能力权柄的意思了。还有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了。请地是空虚混沌，夜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空虚混沌黑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上帝的灵、生命、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本身与我们同在同行。那么我们的上帝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事情来处理混沌、空虚、黑暗呢？意思说我们的上帝用什么来做工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出现呢？或者是我们的上帝如何做工，那么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权柄临到我们身上呢？看一下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看，上帝的话本身是我们的生命，上帝的话本身是灵，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能力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上帝的话就是上帝本身吗？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就是神，神就是神的话了。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已经说了，你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彻底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牧师，我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没有能力呢？知道的话，为什么天天苦挂脸来生活呢？真的相信神的话的话，你变成西瓜脸才对呀！不要在知识上认识神的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现在约翰牧师告诉我们说，起初有生命了，这个生命是我们听过的、看过的、摸过的、经历过的了。那么意思说，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讲的，这里讲的生命就是主耶稣了。我们主耶稣我们都看过了、听过了、摸过了、经历过了，所以呢，这里讲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看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 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你看，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那么清楚的讲，第一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真的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了。还有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了，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也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2章49节到第50节，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这句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照我说什么讲什么。这里的命令就是神的话了。这里的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这里的命令神的话就是主耶稣，就是神的意思了。看第50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神的话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意思说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了，意思说你听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顺从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会得到永生。那么意思说会得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的意思了。弄清楚，一步一步跟我来。现在重点在哪里呢？神的话了，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了，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能力了，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了。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为什么不信神的话呢？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为什么不要顺从神的话呢？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为什么动动脑筋呢？不要在知识上头脑上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的上帝怎么创造什么东西呢？或者是我们的上帝怎么做工呢？他创造什么东西的方法或者是做工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上帝里面有他的话了，上帝里面有他的旨意了，然后把他的旨意他的话宣告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在这个现实里面。看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请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出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千万不要靠着你的肉眼所看到的来生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经历到的就都是怎么样呢？以前在我们的心里面想过的了，在心里面画出来过的了。我里面想了飞机，结果呢创造了飞机。我里面想了这个 handphone， 所以呢创造了 handphone。 我心里面想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绝对绝对不要靠着肉眼所看到的来生活。你里面想神的话了，然后把这个神的话宣告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实现在这个现实里面。但是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想神的话吗？现在我们的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上呢？心里面想，然后把他所想的他的旨意宣告了。他想光，然后命令了要有光，就有了光。他里面想了我们 Anypun 姐妹，然后 Anypun 姐妹诞生，那么出现在新加坡，不是用手来做什么的了。那么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想神的话吗？只是强调努力努力自己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来决定，或者是惧怕担心又力而力啊。你看，看起来听起来好像认识神的话了，但是慢慢看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懂神话语的重要性。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相信神的话是什么意思？相信上帝的意思了。你不信神的话的话，你不算是基督徒。因为相信神的话就是相信上帝一样的意思嘛。所以呢，你对神的话有怀疑，这样的话你还没得救，或者是你犯了罪的意思了。当然有罪的话，魔鬼一定会进来。慢慢看了，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呢，我里面没有神的话， 或者是我不信神的话，那么等于是我里面没有上帝的意思，等于是不信上帝的意思。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的话跟上帝不可能分开。那么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的话，我宣告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做工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民数记第23章19节，一步一步先弄清楚神话语的重要性。我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相信神的话的意思。我相信我们的上帝怎么做工，把他的话宣告，那是我们的上帝才能做工。因为神的话跟我们的上帝是不能分开的嘛，所以我凭着信心来宣告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上帝来做工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那个上帝的话跟上帝是不能分开的了。结果呢，宣告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呢一定会负责自己所讲的这个话语。我们的上帝亲自完成成就自己的话语。以赛亚书第46章第11节，听神的话的时候彻底的悔改。那么这样来慢慢的慢慢的查看自己的话，我们太多太多的时候怎么样呢？根本不信神的话了，意思说根本不信上帝了。结果呢，上帝的灵无法住在我里面，上帝本身也无法住在我里面。结果呢，很努力生活，但是事情一直受苦。看以赛亚书第46章第11节，请我造什么鸟从东方来，造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抹定也必做成。所以呢，我们聊聊天的时候也是就是分享神的话了，我跌倒的时候也是就是想神的话了，那么走的时候也是就是想神的话了。不要从你的肉眼所看到的那个东西说出去。你看以赛亚书第57章第19节，请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我们的上帝造就什么呢？我们的上帝造就嘴唇的果子。对啊，我们认识神的话，知道神的话很重要的了，但是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嘴巴。我们通常怎么样呢？很多的时候讲不是上帝的话语。一步一步弄清楚，我们跟上帝之间也立了约，这个立约也是用话语来建立的，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呢一定会完成自己所立的这个约。你看诗篇89篇第34节，现在透过这样很多的经文来弄清楚神话语的重要性。真的神的话是生命来的吗？真的神的话是灵来的吗？真的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吗？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只是想神的话，只是讲神的话，只是宣告神的话吗？这样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亲自完成自己的话语吗？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来无法理解神的话了。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找出来，我们一直跌倒，我们一直失败，我们一直受苦的原因吗？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上帝呢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了，用他的话来维持一切的了。我们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动工。但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呢，因果报应的思想呢很充满。比如说是这样的，现在环境很糟糕了，所以呢没有办法了，我没有才干，所以呢没有办法。现在他逼迫我，所以呢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跟他妥协才能生存。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嘛。当然从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来无法理解我们上帝的话语。那么撒旦怎么诱惑我们呢？
同样的用因果报应的思想来诱惑我们。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用你的理性，用你的合理性，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思想嘛，对不对？比如说我原来我的性格是很忧郁的，那个是你的经验而得到的想法看法你啊。上帝创造你的时候原来没有给你很忧郁的想法看法或者是性格，但是恶者怎么诱惑我们呢？你是很忧郁的，虽然没有人喜欢你啊，哪一个人喜欢你那种的，这个很理性很合理，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来接受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的话，圣经说必定死。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么撒旦也怎么诱惑我们呢？你们愿意变成上帝那样的人吗？你愿意的话，你好好训练你的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你用你自己的想法看法来好好判断处理一切的事情。所以呢，你需要知识，没有知识的话不知道了哪一个是善哪一个是恶。所以呢，你一定要去这个名校，你没有去名校的话你完蛋了，你一定要努力了，你不努力的话不能胜过别人。努力是好的，懒惰是恶，都是努力不努力，聪明不聪明，你自己判断这个善恶的问题。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对不对？撒旦这样诱惑我们，你慢慢看到我们信主那么久，但是其实我们不断的同意撒旦而来的想法看法，不断的相信接受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那么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我们看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在哪里？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再来之前的魔鬼仍然在这里了。赶鬼是什么意思？只是把这里的鬼移动到别的地方去的意思了。那么耶稣再来之前呢，一只魔鬼也不会死。反而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罪，那么从乌迪坑那边有一个鬼出来。启示录那么清楚的这样讲，在这边有两个罪，那么从乌迪坑那边有两只鬼出来。所以耶稣再来之前，这个世上呢鬼呢充满，所以呢恶也充满，那个反而鬼的数目呢越来越增加。所以呢，你不要想错了，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为的是杀魔鬼，圣经没有这样讲。现在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杀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是什么啊？我旧奉姐妹啊，你接受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神的话上来，那么魔鬼立刻告诉我们旧奉姐妹，不可能不可能，明明白白他逼迫你啊，他逼迫你的话你能向他开枪，他向你开枪的话你用这个迷彩导弹来杀他，明白吗？这就是魔鬼的作为。这是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在哪里？为的是改变我们的想法看法，明白吗？这是整个征战发生在哪里呢？整个征战发生在我们的思想。千万不要认为环境不好了，刚刚我们没有看过了吗？不要靠着你的肉眼所看到的来判断决定，不要这样了。只有神的话才能成就一切的，你除了上帝的话以外接受别的都是从魔鬼而来的。魔鬼的诱惑，魔鬼的想法看法呢，是因果报应的思想体系的。问题在哪里呢？刚刚说了，你接受了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意思说你自己判断善恶的问题，那么这样来生活的话，这就是罪了。有这个罪的话，魔鬼有权利可以进来你的生命里面。再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
真的是这样吗？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请犯罪的是属魔鬼，你里面有罪，你接受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罪吗？你有这个罪的话，魔鬼有权利可以攻击你啊，可以进来你的生命里面。慢慢看，真的我们信主那么久，真的相信神的话来生活吗？慢慢看的话，因果报应的思想来充满我们里面。所以说魔鬼的诱惑方式怎么样呢？只是让我们照着我们想的、我们听的、我们看的来处理事情，千万不要照着你所讲的，或者是你所听的，或者是你所看的事情等等来处理事情，不要这样了。一定要明白，这就是魔鬼的作为。所以说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更新，不要效法这个世上的想法看法。这个世上的想法看法是因果报应的思考方式，这是想神的话的。你想神的话，宣告神的话，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你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嘛，所以呢，上帝亲自完成。所以呢，今天晚上一定要弄清楚魔鬼的作为是什么。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在哪里？为的是改我们的想法看法，让我们再回到神的话那边。为了这样的事情来这世上了，因为我们掌握神的话，用神的话才能统治这个世上的缘故了。你看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无论是什么人相信他的时候呢，从他的腹中活水流出来。这里的他是谁呢？是神的话，可以这样讲，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这就是相信耶稣了，对不对？同一个意思，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的话的意思。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八节那么清楚地说，相信耶稣，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活水才从你的腹中流出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受苦或者是失败或者是跌倒的原因在哪里？笨的缘故吗？严格来讲是不信神话语的缘故了，没有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缘故了，没有参与神的话语的缘故了。你不信，你跟上帝已经成为了一体，不信的缘故了。你看，你相信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相信上帝的意思了。相信上帝是什么意思？神的话在你里面的意思了，也上帝本身在你里面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相信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相信我与上帝已经成为了一体，这就是相信上帝的意思，相信神的话语的意思。我们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请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里的我就是耶稣咯，耶稣就是我们的神。那么你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你们要藏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也藏在你里面。那个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也住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与上帝已经成为了一体，你一定会结果子。那么今天为什么不太能够结果子呢？因为你没有住在上帝的话里面了，意思说你不信上帝住在我里面，你不信我与上帝已经成为了一体，你不信这一点的意思了。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一点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定会结果子。也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请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的上帝呢，很愿意夸耀你，你们看，他就是我的女儿，他就是我的儿子。我们的上帝很愿意夸耀你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能够夸耀你？为什么你是那么厉害的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里面有神的话了，你里面有上帝了，那么结果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了。那么意思说上帝在你里面的意思是上帝所有的荣耀也在你里面。
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为的是夸耀你啊，为的是透过你来彰显出我们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你啊，你告诉你旁边的，你就是上帝的荣耀。我们的上帝很愿意让你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千万相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参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参与上帝的话语，意思说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了。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请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什么信心呢？我们坚持什么样的信心呢？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很简单来说的话，你是什么人呢？你已经参与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话语里面的，你一定要相信了，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了。对，坚持到底，不要疑惑了，你彻底的相信我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了。虽然我已经参与了上帝所有的荣耀、权柄、能力里面，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那么难这样来？那个不是知识分子都很难理解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了，你一定要坚持一个信心，对不对？什么信心呢？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了，你完全进来上帝的一切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千万相信。你相信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圣灵才能动工，圣灵动工，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运行在空虚混沌黑暗那边的话，这个空虚黑暗混沌呢不见掉了。然后敢敢说我是信主的，那根本没有考虑神的话了，找各样各式的借口来忽略掉这个崇拜。不要这样了，哎呀，我自己没有努力的话，没有办法保障饭碗。不是的了，我信主已经四十多年里面做牧师已经是30年，真的越来越发现神的话是真的真理道路生命。我们违背神的话的时候才能出一个问题。你相信神的话的意思是相信上帝的意思，相信神的话的意思是让上帝来住在你里面的意思。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动工。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你跟上帝才能变成一体。真的是这样的了。所以不要忙在别的事情那边了，不要找借口了，这是 only Jesus 了。除了这个以外不要想别的了，不要真的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担心忧虑，不要这样的了。不要看面子来去教会了，那么多的人根本没有看中有没有真理。我一辈子在那边长大了，不是的，没有真理的话离开了，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立刻离开巴比伦，立刻离开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呢一定会垮下来。当然对人来讲很难这个处理这个人情味，特别我们的华人呢很看重面子，那么以后看重米字的米，不是面粉的面啊，这吃饭的这个米米字，不是面子，不要那么看重这个面子了。真的，我们深入的思考有没有真理。你抓住真理的话不会死，抓住真理的话你不会失去永远，你抓住真理的时候才能得到永生。真的，抓住真理的时候你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了。哎，牧师，这都你看这些糊里糊涂的也赚得不错了，他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不要羡慕他们，人生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已经看过吗？诗篇73篇，为什么忽略掉这个真理呢？真的，神的话是我们的真理道路生命了。不要动动脑筋了，千万相信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你的灵跟上帝的灵已经变成一个灵。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 真的是这样吗？
请，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为一位圣灵。
你看，你相信神的话，那是你跟上帝变成一体，不要疑惑了。所以呢，上帝为什么拯救你？我经常说的嘛，让你做好人，让你做好的事情，不是的咯，让你变成上帝那样的，让你变成超人，让你变成不正常的人。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变成很正常的一个人，不是的咯。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变成非常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人。当然从正常的人的角度来看，超人的话，那个才算是不正常的人嘛。正常的人的态度怎么样呢？碰到旷野的话惧怕，但是不正常的人呢，在旷野里面要哈哈嘻嘻。正常的人呢，碰到沙漠的话惧怕，但是忧虑，但是不正常的人呢，哈哈嘻嘻。所以呢，变成不正常的白痴里面有没有听过自杀而死的？人类的历史里面，白痴呢一个也没有自杀而死过，自杀而死的都是聪明的。我们说白痴呢不算是正常的人，所以呢他们没有惧怕担心忧虑，所以呢不会自杀而死。你为什么自己杀自己呢？意思说为什么自己给自己有那么多的 stress 呢？因为你是很正常的缘故了，你变成白痴，你变成不正常的，你变成超人。真的醒过来，醒过来。那么清楚地讲，我们信主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会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胖的也好，奴仆也好，笨的也好，很聪明的也好，很有钱的也好，没有钱的也好，无论怎么样，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呢，上帝住在你里面，结果呢，你变成上帝那样的。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为什么牧师用这个另一个角度来看，用这个字呢？因为第一，大部分的人都信主的话，来教会的话，几乎被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不只是几乎被，传福音的时候差不多100%都用这个经文来传福音。但是我发现他几乎不懂这句话，自己也不懂这句话，然后用这句话来传福音。我们发单张的时候，单张那边的差不多100%都引用这个经文，对不对？啊，看一下，请神爱世人，我们的上帝很爱你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到永生。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刚刚说了，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那么这样的话，一切相信神话语的人才能得到永生。但是我们看原文，看原文的话怎么解释呢？这个信他的原文的意思怎么写呢？信主耶稣，信上帝的话而完全进来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得到永生。所以呢，现在这里讲的信在原文里面怎么解释呢？相信什么？你完全进来了耶稣基督里面，上帝里面。我们相信什么？我跟上帝已经成为了一体。我们相信这一点。这就是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意思了。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爱我们的缘故，把耶稣送给我们了。为什么我们的父神把耶稣送给我们呢？为的是我们跟耶稣彻底的联合，为的是耶稣跟我们变成一体，为的是让我们相信我们跟耶稣已经变成了一体。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就是永生。注意看圣经了，信什么？上帝为什么爱这个世人？爱你的缘故，为什么给我们耶稣？爱你的缘故，为什么给我们这个圣经？为的是耶稣我们的神跟你变成一体。 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才能得到永生，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所以慢慢看的话，其实我们人类是很懂耶稣，其实呢几乎不信耶稣了，因为根本不懂这个圣经讲什么话。真的要相信好不好？所以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上帝的身体，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上帝的身体，你是上帝的肢体，你是上帝的一部分了。那么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人呢？哪一个人讨厌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人吗？你很无聊，然后用刀片来经常割你的身体吗？为什么你拼命的做工呢？为的是好好保养这个身体吗？为什么你出国呢？为的是让你的身体快乐吗？为什么你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呢？为什么昂贵的衣服呢？为的是夸耀你的身体吗？身体是很重要，但是圣经说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上帝的身体。因为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的意思什么？你是上帝的身体的意思了。所以创世纪第一二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我们看看一下，你真的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圣灵充满，一定要相信神的话了，一定要相信你跟上帝变成一体了。还有第二，什么时候圣灵充满，你一定要相信你是上帝的身体。另一句话来说，你是太尊贵的了。所以呢，自卑感是那么大的罪，从肉眼来看自己的缘故了。如果真的相信了我是上帝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那么宝贵，何况上帝的身体呢？哪一个人敢随便碰上帝的身体？你是什么人？你是最尊贵的了。碰你是什么意思？碰上帝的意思了。逼迫你是什么意思？逼迫上帝的意思了。因为你是上帝的身体，弄清楚。你失败是什么意思？上帝失败的意思了。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能失败的，如果他也会失败的话，他不能做上帝。他也会失败的话，我也可以做上帝，不是吗？他不能失败，那么你是上帝的身体的话，你也不能失败啊！我是笨的，那么意思是什么？上帝是笨的，我是贫穷的，那么上帝是贫穷的。你看，慢慢的慢慢的看的话，我们其实几乎不懂圣经，也不信耶稣了。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上帝的身体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呢，你相信这一点的话，一定怎么样呢？除掉自卑感，你是非常宝贵的了，你是非常尊贵的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尊贵的。一定相信，你不要说啊，我是贫穷的，我是糟糕的，我是失败的，不是的了。千万弄清楚我是上帝的身体这句话的意思。上帝怎么评估你呢？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请。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九节，还有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这里的女人是教会了，这里的女人是你啊。保罗那么清楚的这样讲，明白吗？这里的亚当象征耶稣了，耶稣娶了一个女人，耶稣娶了你，耶稣娶了教会。然后第二十三节耶稣怎么说呢？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是对上帝来讲是什么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你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人的意思了，你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人。上帝看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对上帝来讲，你是上帝的身体吗？虽然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敬美姐妹的时候，啊，你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你是最宝贵的了。这个是保罗的解释嘛？结果呢，上帝亲自来这边娶你了，你不需要去这个天上。我们的圣灵主耶稣亲自离开父神天上的天国，然后过来这边娶你啊！这就是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的内容嘛。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和你已经变成一体了。变成一体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是脱光光的， 意思说你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很糟糕的了，你是很笨的了，你是一件衣服也没有了，你是穷光蛋了，一件衣服也没有，所以呢没有穿衣服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能发生丢脸的事情，信主的人呢不能失败。你不要考虑啊，我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了，我是穷光蛋来的，我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我是很肮脏的一个人。但是呢，你彻底的住在耶稣里面，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你相信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那是怎么样呢？在你的人生里面很丢脸的事情不会发生了。这就是第25节的内容嘛。既然相信了，相信也不是我的解释了，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第32节的解释了。所以呢，以弗所书第5章第22节到第32节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彻底的顺从，彻底的顺从你的丈夫，彻底的顺从你的新郎，彻底的顺从我们的上帝，彻底的顺从我们的主耶稣的意思了。看看一下第31节到第32节，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三个人一直摇头，牧师你的解释是不是有一点过分？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耶稣离开天上的天国，然后进来，然后跟你结婚了。看第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其实我讲的不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我讲的现在分享丈夫还有么这个太太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讲的是耶稣跟教会的关系了，明白吗？现在不是我的解释，圣经这样讲了。所以呢，相信我是上帝的身体，哦，这是那么重要的了。彻底的相信我是很尊贵的，我是宝贵的，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圣灵才能充满我们。那么第三，第一个是你一定要相信神话语的重要性，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所以呢，这是把神的话宣告。一定要相信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一定要相信你是宝贵的，你是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了，没有你的话也是糟糕了。你自己闭眼睛想想看了，现在你没有肉没有骨头，那么这个头怎么办呢？虽然这个头是很聪明的，但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话怎么办呢？所以对上帝来讲，你是那么宝贵的，那么尊贵的了，没有你的话这个头也是没什么用的了。不是我的意思，那个圣经的意思是这个了。相信了，相信上帝这样爱我们。所以呢，第三呢，相信上帝的爱了。那么很多人努力，越努力越跌倒，然后再站起来，然后打个字来写出来，第一我这样做，第二这样做，那么最长的话三天做到，然后第四天又做不到。所以呢，我们用一句话来说，什么做心善乐，有这句话，心里面决定什么事情，但是不会超过三天，这就是做心善乐。你们没有这个经验吗？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上次我没有什么人，希伯来语是什么意思？ Enosh 的 E-N-O-S-H Enosh Enosh 的意思是软弱的，会死的，有这个的意思了。不管你的决定那么强，但是呢，人是软弱的，人是会死的。所以呢，你相信你自己的决心，你一定会跌倒。我的意志力很强，我说什么事情，那么我一定会做到。不是的啦，可能会做到，但是不能百分之百。我的意志力很强，我的信心很强，我非常非常爱你。所以呢，绝对绝对绝对，天崩溃下来也不会背叛你。你们结婚的时候不是都是这样吗？我没有你的话会死，虽然你 please 嫁给我，然后结婚过后呢，根本不管你啊，不是吗？他们在你的面前没有说我真的爱你，除了死亡以外，不能分开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然后 结婚然后呢，不要觉得很奇怪，人是软弱的了，人是会死的了，什么时候我们不会跌倒呢？相信上帝的爱了，上帝爱我，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呢，不会跌倒，跌倒也可以再站起来。我们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今天晚上我们学习什么时候上帝的灵充满我们，什么时候我变成上帝那样的。所以现在第三了，第三的重点是什么？彻底的相信上帝的爱了，一定要相信上帝很爱我，不是我爱上帝，我为了上帝来拼命，我为了耶和华来可以死，但他做不到。看看了，真的是这样吗？怎么是我们才能被圣灵充满，才能做到呢？相信上帝爱我。十三章第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他就说约翰是耶稣所爱的。这句话不是很奇怪吗？我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没有说我是约翰，我是马太，我是彼得，是耶稣所爱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讲，只有约翰自己这样讲，其他的门徒没有这样讲。但是现在约翰敢不敢说我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这是很重要的了。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吗？我们为了上帝来拼命，为了得到上帝的爱拼命，但是虽然拼命，我真的很爱，天天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然后跌倒，不是吗？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这里说约翰敢敢说我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那么不可能的了。耶稣多爱所有的门徒，耶稣只是爱约翰吗？耶稣爱我们所有的人，但是约翰没有跌倒，其他的门徒虽然说我爱你我爱你，然后都背叛耶稣了。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的那天跟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那天是同一天的晚上，现在同一天，约翰认为我是耶稣最喜爱的。在同一个晚上，其他的门徒呢？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请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第三十一节，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现在不只是彼得了，对不对？除了约翰以外，其他的门徒呢？耶稣，我们都爱你，天夸上了呀，我们不会背叛你。然后除了这个约翰以外，统统背叛耶稣了。为什么？他们不够努力，人是软弱的。如果你的根据是自己的信心，自己的确认，靠着你的意志力，人会垮下来。你不要相信你的意志力，你不要说我是很强的，我的意志力胜过任何人，我的爱心胜过任何人，在全人类里面我最爱耶稣。你不要那么相信你对上帝的爱，人没有这个能力。约翰那样就是相信上帝爱我，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呢，人才能悔改，人才能不会呱呱叫，人才能站起来。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上帝爱我，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勇气。上帝丢弃我了，我为了上帝来拼命，但是上帝给我是什么？你变成这样的了，但是你相信上帝爱我，让他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不会背叛。所以被圣灵充满的另一个方法是什么呢？相信上帝爱我，不是我爱上帝。当然也我们也说神啊我爱你，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更肯定上帝爱我。你不要那么肯定我爱上帝， 你看彼得这样讲，然后跌倒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了。你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为什么圣灵临到耶稣的身上？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请。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这里的我的爱子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继承大卫王位的人，那么意思说我们的上帝愿意把王权委任给耶稣了。为什么呢？这里耶稣也相信什么呢？我是上帝爱的儿子了，他也非常肯定上帝爱我。当然我爱上帝也是很重要，但是呢，人的意志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呢，不要相信你的意志力，不要相信你的确认，先相信上帝很爱我。耶稣非常肯定上帝爱我，所以呢，你是什么人呢？跟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一样，你是我所爱的儿子了。耶稣也非常先肯定这点，所以明白吗？今天我们怎么做能够得胜，还有怎么做能够被圣灵充满呢？一定要砍掉不需要的树枝了啊，那么秀枝了，秀枝秀里的秀，树枝的枝，不是我们教会的秀枝，这个是秀枝。我们教会的他的名字是秀枝，四声嘛，这里的一声秀枝，秀样的秀，秀枝了，意思是无情的砍掉自我思想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到第九节的内容了。我们无情的砍掉这个旧的思想，无情的砍掉这个老我。第一个是什么呢？一定要相信神爱我。你不要说上帝丢弃我了，上帝可能不爱我，可能上帝没有关心我，上帝没有看重我，因为我没有那么为了上帝来没有做什么事情。不要靠你的肉体，你是肮脏的，你是一件衣服也没有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已经跟你结婚了，我们的上帝不会丢弃你，你是充光蛋，你是脱光光衣服的，但是呢，我们的上帝不会让你丢脸。真的上帝爱我，千万不要疑惑上帝的爱。还有第二是什么呢？彻底的砍掉老我，彻底的羞耻了，那是你一定会结果子。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到第九节嘛，也是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了。不要心怀恶意了，真的上帝爱我吗？你彻底的把你的老我砍掉了，你彻底的相信你的旧事已经过去了，你心里面有心怀恶意是那么大的罪了。不要疑惑上帝爱你，你告诉你旁边的上帝真的爱你。现在你没有衣服吗？你没有穿衣服了吗？所以呢，很丢脸吗？我告诉你，上帝准备好了你那么漂亮的 dress， D-R-E-S-S， 很漂亮的，相信了，上帝很爱你。所以呢，你把你的旧的事情、旧的思想统统砍掉了。如果你心怀恶意的话，没有办法得胜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罪不见了？什么时候撒旦会进来？我们看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结束。这个是读过的经文，但是很重要的了。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重点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罪不见？你有罪的话，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你有罪的话，恶者一定会进来。所以呢，除掉罪是那么重要。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砍掉这个罪呢？什么时候你能够脱离这个罪呢？另一句话说，什么时候你能够变成干净的人呢？什么时候魔鬼对你没有权利，不能碰你呢？请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一定来参加耶稣基督的死，虽然你的一切的旧事无论怎么样，你的问题已经死了，千万不要挖出来。如果你不要承认我的罪已经死了，你不要承认我的罪已经死了，我的问题已经死了，你不要承认的话，你的罪不能不见掉。看第五节，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看，你一定要参与耶稣基督的死，意思说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罪已经死了，你的问题已经死了，你不是贫穷的，你不是笨的，你不是有问题的，你不是忧郁症患者，你不是癌症患者，你的问题已经死了。你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呢，你才能脱离罪。但是你不能承认我的罪，我的问题已经死了，那么怎么样呢？魔鬼会进来，因为你仍然是罪人的缘故了。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清楚的讲，你不要承认我的罪，我的问题已经死了，那么你的罪仍然在吗？你的罪不会不见，结果呢，你跟上帝的关系呢变成仇敌的关系。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嘛，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请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爱上帝，你无论怎么做，你不能靠着你的意志力来做什么事情，这是相信了上帝爱我，然后彻底的砍掉你的老我，你的事情，你的老我还有你的罪，你的问题已经死了。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变成干净的。你不信这一点的话，怎么样呢？罪仍然过来掌握你啊！这就是体贴肉体的意思了。那么你仍然是罪人嘛？结果呢，你跟上帝的关系变成仇敌的关系，还不要承认吗？还要因着你的问题来哭吗？你的癌细胞已经死了，你的贫穷也已经死了，你的问题也已经死了，你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丰盛的，你是尊贵的，你是得胜的。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是不正常的人了。看起来怎么样，你还是穷光蛋，看起来你这个还是没有穿衣服的，但是你常常这样想，有一天最后的得胜者就是你啊。为什么呢？现在罗马书第六章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认为很不错，但是呢，他们是上帝的敌人嘛，有一天他们会灭亡，所以不要羡慕他们了。所以明白吗？怎么做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充满，彻底地相信神的话了，因为神的话就是上帝本身了。彻底地相信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了，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爱了。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上帝不会丢弃你，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上帝仍然爱你。所以呢，你也相信我是上帝所爱的儿子。还有呢，彻底的砍掉老我过去的事情，你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罪已经死了，结果呢变成厚脸皮。看看你家旁边的有没有厚脸皮，很嫩嫩吗？变成厚脸皮了，铁板那样的皮。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你的罪不见了嘛，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魔鬼呢不会碰你。所以明白吗？圣经一直说不要靠律法，不要靠律法，因信得胜，因信得胜，这句话明白吗？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更恩告我们，更恩告我们，不要找别的了，这是找神的话了。 然后深入的理解这个神的话了，然后深入的相信这个神的话了，然后深入的顺从神的话，不要遗忘上帝的爱了。我们一起来祷告。